轮。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朱文萌，今天仍然接着上星期四我和小贝为良友台所做的节目，就着神怎么预备撒拉做母亲这个角度继续谈下去。您如果喜欢得到更多这样的节目，可以留言给我们，或者明天晚上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参加晚上的查经活动，6点半开始，我们会预备一些光碟，是我和小贝为良友台做这些节目的全集。听到这，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萌哥，大家好。小贝，我们这台戏呢，本来是要预备挨打的啊，觉得两个男人来讲做太太的应该怎么样，可能有点不合适，但是讲着讲着好像现在这个主题还非得两个男人，要不然讲不到一块去，是不是？
对呀，我们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下，我们自从上两集的节目就开始讲到，这个夫妻之间呢，说在这个啊，关起门来这个房事的事情啊，这个问题呢，虽然听起来好像很不属灵，但是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白白的就是这样明明的告诫，这是夫妻之间维持关系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从书信的顺序来讲，他真的就是讲到这件事。那我们今天在，尤其在中国的家庭里面，有很严重这一类的问题，还跟我们传统的思想有关系。啊，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弟兄、中国的姐妹啊，我们对于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往往有很大的错觉。再加上中国教会有自己的传统啊，这几十年来讲，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一般人里面这个观念呢，以及那个属灵人的形象呢，很可能和圣经里面所讲的相当不一样。
哦，属灵人不就是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你跟他谈房事，你简直就是在侮辱他嘛！
但是请您到圣经里面先去看一看，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这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不是就是说禁绝嫁娶的基督徒？绝对不是。是不是当他还活在地上的时候，当他还在这个败坏肉身里面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修炼到一个地步啊？是没有任何杂念，没有任何败坏的思想会进到他里头，所以他才能够大有能力，能够专心服侍主。也不是啊，那个是一些撒旦的教训
啊，有，
因为他知道整个他最容易攻击你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他先让你禁绝嫁娶，然后呢他欺骗你，让你认为一个人如果属灵了呢，这个肉体的这些的基本的需要啊，就不再成为我们的问题，而且呢进一步把它定义为不讨神喜悦的，是顺从肉体去行的，才会有这种思想，才会有这种需要。他把这套的观念放在你脑子里之后呢，他就等着你跌倒，因为你肯定会摔跤。那撒旦在我们家里的居所就是在我们的卧房外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怎么样情不自禁来引诱你们。其实整个的东西是他导演的，他给你一个印象，认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就没有任何肉身的情欲。
对啊，所以反正这种东西呢，对不对？只要是我们想到所谓宗教，总是我会往这方面想。
保罗在这里画的图画不一样啊，不错，一个跟随主的人，服侍主的人，一个我们所说属灵的人，绝对不应该有淫乱的行为，也不应该有淫乱的思想。 因为淫乱的行为是从淫乱的思想来的，但是这些淫乱的事要怎么样去避免它呢？它不是说你要多祷告多追求主，男人走在街上目不斜视，女人呢用厚厚的布厚厚的衣服把全身都罩住，露两个眼睛，走路不摔跤就好了。不是，他说
不是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吗？
要免淫乱的事，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怎么避免淫乱？是这样避免淫乱。
你这是会不会太消极了？这是层次太低了嘛，对不对？娶妻嫁夫难道只是为了这个目的吗？是不是？
不是说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个婚姻上的安排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其实讲的相当形象化哦，但你不要把它污秽掉了。你听他你会觉得这句话有点让你脸红，那只是因为你把他想到淫乱的事情去。这件事情本来是神所立的啊、哦，
嗯，
这个神在婚姻关系里面的安排才是我们避免淫乱的方法，不是让丈夫去做一个更属灵的人，去住在修道院里面。哎，不是说你们两个越不在一起呢就表示你们越属灵，刚好相反呢、啊，这是对所有的夫妻、所有的丈夫、妻子一律的吩咐哦。
哎呦，可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有的时候教会里面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好像这个夫妻他们甚至是分隔两地呀、啊，哎，这个长久都好像也没有在一起、
就是，
然后他们每一次都彼此之间关系好像还很不错，蛮和乐，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都是假的吗？
那这是神格外的恩典啊！你要知道，你长期这样做，真的就是给撒旦留地步啊！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千万要晓得这是撒旦攻击我们婚姻，撒旦拆毁教会最有力的一个武器，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可以说屡战屡胜啊！连大卫、所罗门这样的人通通都是败在这件事情上。
对，而且现在的时代的这个越来越有效。
嗯，我还认识一个姐妹，她也是用我们普通话来讲呢，非常追求的一个姐妹，
嗯，
她的丈夫就出事情，出事情之后呢，她念圣经，你知道她念圣经怎么念的？
谁念圣经？她先生啊？
哎、没有，这个姐妹。
哦，这个姐妹哦，
这个念圣经她怎么念？她说：“你看圣经里这些男人，一个比一个肮脏，他们既然被神所用，又被神拣选，怎么还有这方面的需要？这么肮脏，神还喜欢他？”
嗯，
你看见没有，对这个属灵的姐妹来讲，一个男人有这方面的需要就叫做肮脏，就听他这句话你就晓得为什么他先生出乱子、
嗯、哦，对呀、啊，他每次说你这个禽兽，对不对？
是啊，
那每次这样子，那当然他先生就
他觉得这是一件污秽的事情、嗯、他完全不明白，第一，男人不是出于自愿，
嗯，
就像肚子会饿一样，他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有这个需要、嗯，这个需要神的安排，怎么让他不恶化下去？他是替你安排了婚姻，那需要他妻子的合作。
嗯，
你如果对他一再的拒绝，那么他就只有一再的压制下去。这个压制下去到最后的结果是情不自禁，撒旦会趁机会引诱他，引诱了他之后再在良心里面控告他，整个拆毁你们的婚姻。
嗯，这样很容易就走上了不归路啊。
哎，圣经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请问你建立家室怎么建立？这件事情你要放在里边啊。
嗯，
哎，你千万不要以为男人和你一样，很多的姐妹她生了孩子之后，她可以完全不想这个事情，她觉得没问题，直到见主啊，我这方面不再有这个需要，没关系，感谢赞美主。但是你如果你以为你的先生是这样啊，那你是天字第一号的愚昧妇人。好了，小贝，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等下回再谈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怎么做太太，怎么做妈妈。
这已经讲了很多次啦，
但我们才讲了一件事情。
那这个沙莱，他难道真的足以成为母仪天下的人吗？难道他就一定是个好例子吗？
我们的重点是在于主怎么调教他们，不是在于他这个人到底是功课打几分，对不对？当然能在写在圣经上，除非是很明显的反面的例子，一般来说人家成绩都还不错的，又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这个神怎么调教他就怎么调教我们的老婆，你知道吗？
哦，那我们就来看看沙莱他是怎么样被调教。首先第一件被调教的事情，叫他话不要太多。
还真给你猜对了，因为我们上次讲的问题是说沙莱不给他生儿女，接下来圣经就说沙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然后呢撒来就对亚伯兰说话了。
祖母他开始献祭，把自己的贴身丫鬟送给老爷当填房，这也是不错啊。
我们再和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基本上他们两个年纪都很大了，照说他们已经不能生了，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不能生了。但是神就跟亚伯兰讲，要从你本身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那亚伯兰也信了神了，回去显然跟撒来商量，撒来呢觉得这事儿有点太离谱。
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对亚伯兰可能红着脸跟他这么讲，撒来可能先笑他，后来发现哎不对啊，哎我的先生怎么跟我讲这个，难不成啊？与其他自己去乱找，不如他帮他物色。
不是，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基本上啊，底下他对亚伯兰讲的话，头一部分呢就替撒来在我们节目里面算是洗刷了清白。因为他是说了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所以这个实际上他不是不肯跟亚伯兰生，而是说他不能生，生不出来就是生不出来了。
可是这现代的人，你生不出来你也不能只拿这个当借口啊。
那时候也没有医生给你看不孕症，你叫他去哪里去找这种办法？
他也搞不清楚，没有医生证明就对了。
求你和我的侍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然后接下来就说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
对呀，男人这个时候最听话了，一句话都不会再问，说你再考虑看看，你确定这样吗？没有，马上听从。
好了，这个我们现在要讲的重点就是一个姐妹啊，在她丈夫枕头旁边的一句话，那真是抵过千军万马。
那你要看是他讲什么啊。
总之姐妹是不会不讲话的，小贝。
也难讲啊，有些姐妹她也是啊，平常她都把事情
放在，那种姐妹她不讲话比她讲的话还大声。
她就一个眼神这样一瞪，哇，那你就。
那只是因为平常调教有方了。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做母亲的或者是一个做妻子的，哎呦，对她弟兄的影响力可是真大的。也就是因为像亚伯兰这样的人，我们暂且不说这计呢是对是不对，是好是不好啊，总之他说了亚伯兰就会听。
对，
别人跟他说不见得有这样的效果了。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要的题目。
伟大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人，那个女人一般来说不见得是他妈。
你还别说，今天美国人尤其比较保守的南方的啊，像这个浸信会的传统的这个教育里面出来的非常保守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所谓男人是一家之主，就是无论什么事儿啊，女人要听男人的，男人替你做决定啊，你可以有意见啊，这已经算是不错的。有的很多的男人他根本不让他太太说话。
真的也这么大男人呢？我以为大男人只是日本人的专利啊，原来不是啊。
美国人很多大男人主义啊，美国人基督徒里面非常非常多的大男人主义。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和圣经里面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圣经里面说这个做妻子的要顺从她的丈夫，那这个用在实行上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
对呀，这不就变见仁见智了吗？又要听这个枕边人讲的话，那又要当头，那男人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从圣经上找一点根据嘛，这就是我们这两个男人一台戏这个节目的价值了。小贝你难道不晓得吗？
可是我们这样一集节目又完了呢。
还没有了，还有一点时间
哪里。
你不要找机会下台，
很好混。
这个亚伯兰在神面前有这么多的经历，别忘了他刚打了胜仗啊，四王五王啊，罗德什么都给救了回来，麦基喜德、索多玛王，他全部都胜过了。太太一句话他就跟着走。我们不是说这个话这个计策真的就是错的，这个我不觉得圣经从来有 这样很明显的在定罪这件事情。
嗯
啊，因为亚伯兰身上所发生的事到后来是为了给后代做预表用的。不是说你这个是犯罪，这个是错的，所以以后怎么样？不是，
不是要我们去照着做就对的啦。
对啦，保罗讲得很清楚，在亚伯兰身上的这个事情是代表两个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妇人生的，一个是肉体生的，一个是圣灵生的，一个是应许生的，一个是人生的。
也就是为了预表的缘故，他还非得要再娶一个就对的啦。哎呀，这真是啊，伟大的亚伯拉罕。嗯、
总之，我们的重点要在于。妻子对丈夫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嗯，
也就是说一个做妻子的事先对于他这个尚方宝剑啊，对于他弟兄这个影响力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你才能够合宜的去运用。那圣经里面有哪一些的话是能够帮助一个做姐妹的在这件事情上不越过规矩，或者有哪些
例子，在哪里、
哎、就是了，他的规矩在哪里啊？
对，哪些事你可以讲，哪些事你最好是闭嘴、
嗯、当然照着蒙哥和小贝做节目做了这么久，我们所选的圣经一定是圣经的哪一本书啊？
啊，
创世纪啦，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在创世纪，你要
哎呀，这还可以再回头啊，
啊还有再回去、啊、
是，这就是第一重要，讲到男人与女人，丈夫与妻子，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第一件事情，做姐妹的需要记在心里面。无论你是好妈妈、好妻子啊，都在此例。
哦，就是照亚当夏娃的例子来说，就是说，你只要对你的先生有帮助的事情，你就尽量讲就对了。
没错，
可是我叫他去洗碗是不让他健身呢、啊？那外面的草随时要保持这个短短的，你要去割草也是为他的身体好啊。我样样都是为他想。
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回到创世纪里面？就是因为创世纪的话简单明了。
可是也模棱两可啊！
哎，不，谁帮助谁，这个是很清楚的。
哦，对，当然是妻子要帮先生嘛，对不对？
哎、神是造夏娃来帮亚当、哎，因此神对于夏娃的评鉴在于你帮他帮了多少，对不对？他不是造亚当来帮夏娃，这个你一定要先搞清楚。
哎、
但是你先听到这里的别生气啊，你先把这句话藏在心里，咱们下回再慢慢和你解释。
不会的，那他们都听到现在，他哪还会再为这个事生气呢，对不对？
嗯，那好吧，反正现在又进入新的一年啊，咱们就慢慢谈这个题目。你先记得了，神是造夏娃来帮助亚当，不是反过来。因此一个做妻子做姐妹的角色在这一点里面你要先吞得下去，要不然呢、啊，等到见主的时候你就知道对你是没有益处了。那至于在什么样的时候怎么样帮助你的丈夫才算是帮助他呢，我们就得下回再谈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还女人的天职，神就是要女人来帮助男人，不是男人来帮助女人。嘿嘿，
哎，这个据小贝说，我们以前的节目讲过，所以他非常不满意。
对呀、啊，因为这个东西，你看你们已经讲了那么久，结果呢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
很有用，
听人还不是这样对我们自己的家庭，对不对？哎呦，反正我都不想讲。哎呦，
不是啦，这个东西啊，你同样的一个题目，对不对、嗯？你是谁？你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就不一样。你说亚伯兰的事情，小贝除了这个节目之外我们还做一些别的节目，是不是？我们已经讲过多少次了，每次都是推陈出新，有没有温故知新。
你自己觉得推陈出新好了，反正你是
准时人。 同样亚伯兰的记录，你如果是从一个做父亲的角度来读和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读、嗯、哎，这就很不一样。那一样的，尽管这个以前我们讲过，现在我们是撒来怎么做妻子怎么做母亲的角度来读。
好，
那我们也说过了，这些事情总要回到起初，回到圣经的最开头，回到神起初造人设置婚姻的那个地方来看，往往看得顶清楚。那主耶稣也是这样给我们设的例子，法利赛人问他有关于婚姻的事情来试探他的时候，他就说起初并不是这样。哎，他也是回到创世纪里面去看。那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见什么呢？夏娃帮助亚当啊，在创世纪起初的时候那个帮助是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职任的，有职权，有工作范围的。
哦，怎么说的？他不就帮他摘了一颗果子给他吃，就酿成了大祸，才帮那么一次就出问题。
嘿，至少圣经那时候给他的帮助啊，哎，别方面没讲，不是说帮他生不生孩子啊，或者帮他生几个孩子啊，而是对于神交给亚当的工作，对于亚当要在神面前交账的那一份，他的妻子在这件事情上需要帮助他。
有吗？夏娃有帮他吗？
哎，那我们就不管夏娃有没有帮助他。现在是你如果是一个做姐妹的在听我们的节目，哎，那这件事情是蒙哥可以给你打保单的。神问你啊，其实不是在乎你听不听你的丈夫，你们家是谁做决定谁说了算，而是你晓不晓得你的丈夫在神面前，当他见主的时候，神会问他要什么。他见主的时候能不能够快快乐乐的交账，你如果能够帮助他这件事情，你就是好太太，不管是谁听谁的、哎、都是好办。
哥，你这个讲的就讲远了，对不对？现在听众朋友里面绝大多数的姊妹，他们那一家那一口子根本还没信主、嗯、他们正准备要下地狱的嘞。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你先帮他信主。对不对？
就是这件事情搞不来，你跟我讲那么远，什么他到神面前怎么交账，他在神面前一站，他去地狱我去天堂啊，
问题就在这、
哎、从此天人永隔分道扬镳。
你信主信了这么久、哎、你先生还没信主啊，这肯定你帮他就是帮错帮倒忙了，几乎是可以这样讲了。
我家那一口子他那个劣根性啊，那是没救了啦，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没办法，对不对？只好我自己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哎，是现在很多这样的姐妹，她自己出来传道，赴汤蹈火，为主牺牲
啊。
她先生就实在是，哎，就是
他我怎么能把那么多的时间浪费在我们家那个必定注定灭亡的人的身上呢？对不对？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灵魂等着我去拯救，是不是？
听我们劝一劝吧，你可能就还是先把你的时间浪费在他身上比较好啊。哎，人若不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这男人女人一例啊，大人小孩一例啊。你自己信主信了半天，你最亲近的人都不信，你干嘛毁家纾难出来服侍主呢？你在神面前有一个难关你过不去啊，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关啊，因为你第一件事情你必须在你的家人面前有见证，你必须帮助他信主。现在其实很多做丈夫的不信主，那是因为他这个妻子啊太虔诚了，成为他信主的妨碍，你知道吧？
虔诚还有错吗？我又不是没帮他祷告，我们天天为他流泪祷告有什么用？换来一阵毒打。
他跟你过日子，他不是要跟个女圣人过日子啊？所有妻子该尽的职分，他从妻子的身上，从妻子的里里外外所得到的帮助，所得到的满足，你得给他。
哎呦，那我怎么可以去满足那个像禽兽一样的先生呢？对不对？
尤其现在是没什么好讲的，你们当初还不是十之八九自由恋爱？
当初看走眼吗？
不是当初看走眼，你自己没信主的时候，你不是也跟他去追求这个世界吗？从前中国有句古话，不是说毁教夫婿觅封侯啊？他讲得很清楚啊，谁叫她丈夫出去觅封侯的？
有
去发财啊，去成功啊，去追求啊？
那你讲来讲去都是我的错，是不是？
没这么说，只是说你肯定有很大的责任。你先从那个地方开始好好的做。圣经讲得很清楚了，你如果里边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以那个作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凡事上显出你的美德来啊！不管你怎么受冤屈，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神会感动你的丈夫。你把你这个职分做好，神负责让他得救，急或不然，你见了主也没有亏欠。你这个职分没做好，你拼命去外面传道啊，嘿，不见得妥当哦，你很难说主要对你说什么话哦，你这舍近求远嘛。怎么样，小贝，咱们这个节目还做得下去吗？
其实呢，你讲这个当然都是有道理，我相信姐妹她们也知道这是个道理。
嗯，
可她们肯定也试过，就试过几次就没有效果，那人也是肉做的啊，也不是铁打的，你试几次那觉得没什么效果，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一直停留在这里吗？
请问你试几个几次呢？要不要先从70个7次开始试呢？
哎呦，我跟他的过日子都已经过几千天了，对不对？每天一早起来，对不对？我不是就是这样好好的做早饭给他吃啦、对不对？他现在就是做到他不会妨碍我去教会，已经感谢主了，对不对？我还在跟他在开口在叫他来教会来信主，哎呀，门都没有。
那些事啊，你就自己跟主耶稣讲，你别跟蒙哥讲，也别写信给小贝，让小贝到节目来跟我发牢骚。那些事是你跟神的事。你既然嫁给他，对，你既然嫁给他，你只有认到底。啊，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这是我们所能劝你的。因为你必须本着圣经讲，撒来对亚伯兰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但是一个妻子要对丈夫发挥正面的影响，首先她得知道一个做妻子的职责是什么。你服侍你的丈夫就是服侍主，你顺从你的丈夫在许多方面就已经是顺从主。不要因为不服气，不要因为做得太辛苦，就不断的找理由从这个环境里面逃避掉，没有帮助的。要带他信主，不见得等于是带他来教会啊。要带他信主，是把主在你身上的工作，一切的温柔、忍耐、良善带到他的生活，带到他的家庭里面来，远远超过你拉他到教会里边去啊。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而不是带你丈夫去教会啊。这个请你想一想，你建立的好，他自然跟着你到教会去，你甚至建立的好，你家里边都可以成为教会。好了，小贝，咱们今天这个又得到此打住了，听众朋友，咱们下回再谈。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